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哦，这个听着 Radio 去旅行呢，继续来介绍在这个山城这地方呢，除了它的这个山景非常漂亮之外哦，还有一条公路，听说也是很漂亮的。为什么要
Massimo 认为它是意大利最漂亮的公路？
对，我觉得是。
嗯，为什么
？Statale 48。
对 ，SS48，它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在我们的那个刚才介绍的 Cortina 的这个山里面的这个小城呢、哦，大概如果你随便玩一玩的话 ，OK， 我们这样子结束了这个 Cortina， 然后我们可以沿着这个 SS48的这个公路呢，然后我们可以就是绕着阿尔卑斯山到了山的另外一头，就是 Dolomiti 的另外一头，然后这个地方是就是大威尼斯行政区的另外一个区叫 Alto Adige。嗯，那 Alto Adige 这个地方呢，
不知道
它。你这个是48的这个公路哦，因为它整个路程大概2个小时都是在这个山里面，所以说那个因为山景的那个你如果很喜欢大自然的人啊，你一定会很爱这样子的一个，因为你2个小时完全就是与自然同在，对，然后就是没有你很难遇到其他的汽车，然后有的话也是好久好久，所以你都不要车子
慢慢开
对
不要超过
对，然后其实就是它那个感觉其实很舒服，然后你就是不知不觉你就来到了 Dolomiti 的另外一边 Alto Adige。那我们来到 Alto Adige 这个省份呐、啊，我一定要介绍它的那个省府，就是 Bolzano。
对，
那 Bolzano 这个城市哦，它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Cortina， 它也是受到了奥地利的影响。Bolzano 这个地方呢，我可以说，如果说你要在其实意大利有很多的那个地方的人哦，他们其实都很想脱离意大利，自己变成一个国家这样子。可是这里面哦，这里面如果说你要票选的话，就是最不喜欢当意大利人的人就是Bolzano这边的人。对，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奥地利人。
因为他们是奥地利人。因为其实啊，他们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啊，然后奥地利他才把Bolzano这个地方就是
化为他们的。
所以说，像我们之前讲到的那玉品，记不记得？像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个 Trieste， 它其实是罗马人盖的，然后最后它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在奥地利的那个帝王帝国之下生活。可是Bolzano这个地方，它从来都不是意大利，它从一开始就是
奥地利，
它一开始就是奥地利，可是它是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才被划，所以
难怪
Bolzano这边的人哦，他非常的气。他就所以说，其实你到Bolzano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里的那个马路，路标一定是两种语言，
奥地利
就是对，就是德文跟意大利文，对。然后像是交通号志也是一样，两个语言，然后餐厅、旅馆
都是
政府机关，通通都是这样子。
不但这个情况，也是人真的不一样。
对，
看人你知道吧，就是人
感
气那些。
对，你看意大利人看的习惯，你看了意大利人之后，你去看那个Bolzano的人，你会觉得说，这个不是意大利人。
然后他们说意大利，有一些会说意大利文很好，有一些人
不会说，
不太会说。
其实是有
一个
统计哦，有一个统计，其实在Bolzano这个地方啊，他其实有1/3的人他不说意大利话的。如果你问他说，
因为他根本就认为自己是奥地利人，
对，他就觉得说，我现在只是就是因为现实的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可是那应该是老一辈的吧，年轻的会这样吗？
可是我觉得年轻人，像我们的朋友，像我们去Bolzano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你跟他们聊天哦。他不会真的觉得他是意大利人。
Anyway 是意大利，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Cortina 的人跟 Bolzano 人。Cortina 人是意大利人，非常意大利，但是他们很想变成奥地利。
奥地利，
所以他们的城市整整齐齐的，然后他们的态度是非常
拘谨的，
不是。看不出来是
意大利的
感觉，但是那个Bolzano的人，他们一定是他们自己是奥地利人，对不对？但是他们看得出来被意大利的文化影响到了，所以他们有一些 意大利的态度，意大利的风格，
嗯，
所以很好玩，因为看这个德国人，这个奥地利人，可是是跟意大利人的他的方法，
因为意大利的
方德国人，因为德国人感觉起来是比较拘谨
啊，
对，比较拘谨，然后比较寡言，
对，对，
然后就是一板一眼的，然后你看那个都市啊，就是非常的漂亮，因为他们就是
整整齐齐，
整整齐齐，然后干干净净的。嗯，可是他们因为膨胀的，因为一战到现在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嘛，其实难免都是会
交流
近朱者赤近墨者。可是其实你就会看到这种一板一眼的这种德国人啊，然后就是有一点那种意大利的那个
感觉，
对，那个
态度
被改变了，
被改变了，
就是有点皮皮的。
所以真的有意思，有意思，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而且博赞是意大利最热的城市，
最热，
哦，也是最冷的城市，
对，最热跟最冷，
因为是在一个瓦伦，怎么说，
因为它是在就是山嘛，然后它是
在
那个，对，所以说有时候这些气如果散不掉，它就会觉得有点
热，
因为这个冬天的时候非常冷，
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反正它，因为其实博扎诺这个地方啊，它也被意大利人认为他们是那个圣诞之都，
哦，
因为它冬天的那个雪景非常的
漂亮，
然后他们有那个，嗯，他们有那个圣诞的市集，
哦，
就是圣诞节要到之后，你这个时候去博扎诺啊，你就可以看到非常的那个圣诞节这样子，
就有点像是日本的合掌村一样啊。河掌村就是那种算是山城吧，
嗯，
它那个房子很特别，然后拍起来那个房子斜斜的，有屋顶，然后会下雪那种感觉，有没有像那样子？
有，其实就是这种很可爱。我觉得其实
对，啊，就可爱可爱的。
其实你在意大在多罗米提或者说这些山城里面啊，嗯，丘陵山城里面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候他们就是可爱，你看的就是哇，
好漂亮哦，
好
可爱，哦，
好爱哦，好想住在这边啊，哦
嗯。
然后因为其实啊，我觉得欧洲的人其实有个习惯，就是说他们其实不太喜欢你自己居住的环境哦太不舒服，
对，
所以说比如说他们每一个家家户户啊，他们都会在他们那个窗户的外面，他们都会放上一些花，
嗯，
对，所以他也不是为了什么，他就觉得说我这样子每天
赏心悦目，
我每天看啊就很漂亮，很开心，
对，
所以你走在大马路上啊，你看哇，那个只要是那个就是有窗户的地方啊，有窗户就有花，那你知道其实像花草植物啊这些东西是最能够美化环境的，
没错，
对，他有时候他因为只是因为自己喜欢，可是当家家户户都这么做的时候，它就是那种
漂亮，
硕大便是美，然后你整个走在那里面就是感觉很开心，
是，
对，然后我觉得啊，我觉得在 Bonzano 这边啊有一个很好，我觉得一个可以体验的东西哦，
嗯，
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个甘草浴。
甘草浴，
对，它就是夏天的时候啊，蒙扎诺这边是这个地方特有的，它就是夏天的时候，它有一些就是一些草，
嗯，
那它就是一些香草类，比如说像什么，像那个 lavender lavender 叫做，反正就是一些香草，
嗯
嗯，那这些香草，它其实它采收了之后啊，它采收之后，然后它就是会让它发酵
、哦，
它会让它发酵，然后像这种。其实啊，听说之前他被发现啊，嗯，是因为有个农夫他工作太累，然后后来他就睡在那个甘草堆上面，然后后来睡觉起来之后，他就觉得哇，精神百倍，然后他整个就是焕然一新。后来他才发现说，哎，这个东西好像很有疗愈的效果。
嗯，
后来他们就是变成一个生意，然后就是他们这边有很多他们当地的一些那个香草类的东西，
对，
然后就像那个干稻草，他就把它晒干，然后就是发酵，
嗯，
然后他就是可以，你就睡在一个床哦，然后就是那个甘草就是盖在你的身上。
哦，
然后有一些比较好的服务，就是他会给你按摩，然后就是给你。
因为在博扎诺附近有一个城市叫做梅拉诺，
嗯，
那边有一个很特别的温泉，
嗯
嗯，
那个是在 grotta 里面，是吗
？grotta 是那个洞穴，
哦，
嗯，
是在洞穴里面，
对，一个温泉，
哦，嗯，到底。
对啊，意大利其实以后有机会讲到意大利的洞穴，那个真的是很精彩，我觉得我非常很爱，外面看起来好像很普通，嗯，可是里面。就是
别有洞天，
嗯，对，很有意思，
嗯，
我们再回到蒙扎诺。OK， 那来到蒙扎诺啊，我觉得啊，你到蒙来到这边的时候啊，你可以住个几天，我觉得都你应该都会觉得还蛮开心的，
嗯。
那你要去了解，当地人哈，最好的方法就是去逛他们的菜
市
场，
对。
所以说你在这边除了礼拜天之外，其实你可以去逛一下他们那个 Erbe 广场，
嗯，
对。
那个是他们那个早市的一个地方，就是蒙扎诺，对，他们的人都会在那边采买他们的日常的所需的东西，
嗯，
那你到市场去逛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啊，就说这些东西啊真的很不意大利，
嗯，
就是真的很奥地利，
尤其是面包，
对、哦、他们的面包就是那种德国，他们做的是那种裸麦的、嗯、裸麦的面包，然后那种全麦的那种面包、嗯、其实在意大利哦，他不会吃太多这样子这样这种样子的那个面包，然后他的那个形状就是就是
那个 pretzel
卷起来的，
对对对对，嗯，然后就是面包也是，然后这边你可以发现很多的那种炖肉，像匈牙利炖肉啊什么，这边非常的多、嗯、然后就是猪肉的东西，然后炖得烂烂的，然后很多，然后奶油用的很多、嗯、其实意大利人啊，你越往南走他们越不用奶油、嗯、因为奶油其实是比较
北边，
对啊，那这个其实是奥地利德国的
影响
、嗯、这个并不是真的是，
所以好妙、嗯、意大利都会被那个奥地利影响，然后奥地利就影响到意大利、
啊、一定是这样的、啊、大家一定都是同化，
尤其是葡萄酒，嗯，因为 Bolzano 的葡萄酒非常好喝，
你到 Bolzano 也一定要去喝葡萄酒，真的很棒，
品质很好、嗯、数量不多、嗯、因为 Veneto 那边 Venice 很葡萄酒蛮多的，那边地方比较少，而且是山里面
、嗯、
所以不可以种那么多的葡萄树、嗯、但是品质很好，然后他们的方法，他们用一个特别的方法是、把那个葡萄树结冰、嗯，所以那个葡萄都有非常高的甜度，
哦，有点像冰酒的，
对，
所以结果那个葡萄酒是
好喝。其实我要介绍 Bolzano 这个地方的葡萄酒哈、嗯，它这个地方啊，它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有日耳曼人的那个民族的个性哈。它其实种葡萄的地方，它环境不是那么优，因为它的纬就是有点 高，因为它是高山嘛，
对，
所以说它的那个葡萄的收成很慢。那它就是慢慢长，然后他们这边的日照有时候像比较秋冬的时候他们也会比较不够，所以说他们就是很 care， 就是要照顾你的葡萄树，所以说怎么在哪里种什么什么什么迎风面还是什么迎日面、嗯、就是太阳可以照的
地方
最多，他会很小心，好像在照顾自己的小宝宝、嗯、然后像那些虫害啊病虫害他们都会照顾得很仔细，然后他们这边的农夫啊，他们这边的葡萄农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他们会自己会结盟起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产量很少，可是如果他们不团结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跟意大利其他，因为你知道意大利是欧洲产葡萄酒最多的地方，
对，
他们如果不团结起来他没有办法跟其他地方
竞争，
所以他们就是团结起来，然后选择总是最好的葡萄，然后做最好的方法去酿他们葡萄酒。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台湾的朋友，
我带了一个台湾的朋友、嗯，
一个意大利餐厅的老板，对，
品酒
、
他不是一个喜欢喝酒的，可是他那个时候愿意品一下这个特别的酒，嗯，然后他觉得哦，这个甜的酒那么好喝。
大概五年前吧，五年前他喝了这个酒哦，他一直很想进口进来台湾，因为他自己有意大利餐厅嘛。
跟那个老板说啊，我要买你的酒，我要买全部的，因为那个老板说，我们一年就800，
一年只做800瓶。
我们没有办法做那么多，
因为它的产量就是这么 少、
嗯、
对，然后因为我不久之前才又遇到了这个意大利餐厅的老板、嗯、然后这个餐厅的老板跟我讲说哦，那个酒啊我喝了真的很难忘，他那个时候没有买、嗯、因为他是一个不喝酒的人、哦、然后他第一次喝他觉得很好喝，可是他又很怕自己的那个判断是错误的，
对，
所以说他那个时候他忍下来他没有买、嗯、然后他
现在后悔了哈，
五年之后他再遇到我他第一个再跟我说就是那个酒他真的觉得他从来没有再喝过这么好喝的，
很难忘这样子，
对对对，他觉得说很特别、嗯、那这个地方确实如果说你有机会到Bolzano的话，我觉得他的葡萄酒是真的是可以尝试看看的、嗯、对对对、嗯、然后他的苹果也是很好，就是意大利最好的苹果都是从这个地方来、嗯、对，所以说其实你到Bolzano这边除了逛一逛之外，他的这些农产品的东西也可以去看一看、嗯、然后我还要介绍一下还有另外一个很厉害的农产品，它叫做腌肉界的玫瑰、哦、对，它叫 Speck、嗯、那 Speck 这个腌肉它为什么叫做腌肉界的玫瑰、嗯、因为其实它的、熟成了之后啊，它的颜色其实是就是有点粉红色，它就是很高贵的一个颜色，它是生肉 哦、嗯、哦，它是生肉，可是你吃的时候你完全不会有那种生的肉
生的感觉，
不会、嗯、然后它是我最喜欢吃的意大利的腌肉之一、嗯、因为它的方法它其实结合了地中海的腌肉的技术，然后跟北欧的烟熏的技术、嗯、
对，
然后它的因为通常啊，如果说你在那个意大利其他的地方吃这些意式的腌肉大概都是用地中海的方法，嗯， 可是它这个地方因为它有受到北欧的影响，所以它有烟熏，它有低温烟熏，它用20°C的这样的一个烟哦，它要就是要熏个十天，对，熏个十天，然后它需要再熟成，它需要再熟成大概半年之后啊，那它的那个盐哦，它的那个盐跟胡椒什么这些香料这些东西就是地中海的方法，可是它不会放很重，所以说它不会说感觉很呛，
味道很呛，
对，然后它腌过之后，地中海的方法，然后再来用那个北欧的方法烟熏之后，然后再去熟成。那它熟成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种菌种，然后这种菌种会让你这个腌肉啊，它会有那种牛肝菌、牛肝菌的香气跟那种榛果的那个香气，所以它感觉就是感觉很高贵。
哦，
那你吃起来就感觉哇。
那放在嘴里面会不会回甘的那种感觉？
这种像这样子的腌肉啊，在彭章农这边，他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个，就是他们的德式的那个大丸子大汤圆，他们就是放了很多这个 spec， 对，那放了很多 spec。其实这个大汤圆其实没什么，可是因为他加了 spec， 所以说他就变得
更好吃，
他就变得非常的好吃。所以你到彭章农，我觉得 spec 是一定要吃的，然后他的葡萄酒，然后他的苹果，然后对，还有一个奥兹，奥兹是那个我叫他奥兹爷爷，
奥兹爷爷
就是这个，我想观光客大概有到彭章农去人，大概有机会看到他。然后这个他是冰人奥兹哦，他是在那个1991年，我记得是1991年的时候，是一个就是一个人去那个多罗米提那边爬山，然后被一个东西绊倒了。但在这个那个山谷那个被绊倒了，然后后来才发现说他被一个木乃伊给绊倒了。
啊，真假的？
对，然后这个就是奥兹爷爷，这个冰人奥兹爷爷哦，他就是被常年的冰封在阿尔卑斯山的雪下面嘛，然后他们后来啊，他们就是检验他的那个
皮肤，
对对对，然后发现说他其实已经有5300岁了，
真的假的？
对对，他就是在被那个阿尔卑斯山的冰，就是像冰封了5300，
他所以在那边可以看到他就对了。
然后这个啊，他在山谷里面，其实这个现在这个奥兹爷爷他被发现的地方其实很尴尬，奥地利人觉得说这个奥兹爷爷是我们家的，意大利人觉得说这个奥兹爷爷是我们的，然后抢了半天，后来啊，那个法院啊，终于就判定说，其实奥兹爷爷是在意大利的边界11公里，就是意大利的边界，
所以是意大利的，
是意大利人，所以那个奥地利人气得不得了，对，然后后来就是后来那个意大利人就在彭章农这边就做了一个跟那个奥兹爷爷他被发现的时候的那个冰的那个状况一模一样的一个博物馆，对，所以他现在就是被冰在，就是在那个博物馆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可以看到它。
为什么对它那么好？
为什么？
因为啊，然后你那个奥兹爷爷，他真的被保存得很好哦，他身上的那个刺青啊，然后因为还有他其实是因为有箭伤，他其实有吃，他吃了饭，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箭射伤了，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流血过多，后来他死掉，死在那个，
然后就被冰起来，
对对对，冰了5300年这样子。所以说你在那个博物馆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个奥兹爷哇，真的是栩栩如生，他连他的那个狩猎的东西，然后他的衣物什么都被保存，都还在。
但是
，然后大家这么尊敬他哦，大家这么尊敬冰人奥兹哦，那是因为大家也相传就是有一个奥兹的诅咒，对，因为啊，因为他在被发现之后啊，他被发现的时候，其实后来就是研究这个奥兹爷爷，他有个团队嘛，他就是有科学家、化学家，
对对对，
然后他就是有那个导游，就是要带人家进去那个山里面的导游，然后有记者，然后总共啊加起来就是参与，就是去发现奥兹爷爷，然后把他搬下来的这些搬运工，后来啊陆陆续续啊
生病，
有7个人都
死
掉了
啊，真的、哦。
然后所以啊，所以他们就说，其实这是奥兹爷爷的诅咒啊，因为他不想离开他的那个地方，然后你们硬是把他搬离了，然后就是一个。在发现他的一个导游啊，他后来就是又带人去那个附近嘛，结果后来他也是就是掉下那个山崖，就是在奥兹爷爷附近，他也变成一个木乃伊了，他就是掉下去，所以大家说这个真的是太恐怖了，
对，
所以说你就是不得不对奥兹爷爷就是要特别的尊重，然后你就是
有一点敬意这样子，
对 对，就好好的保护他这样子，然后不要再让他再生气，然后看看他是不是可以相安无事，
是，
所以说如果你有机会到那个彭章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冰人奥兹的博物馆啊，你也应该可以去逛一逛，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蛮有意思、
蛮特别的，
对
对
对
对对对。好，介绍给大家这些地方，有机会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哦。好，我们待会呢，这个美食 DIY 要来介绍那个很特别的丸子哦，待会再回来。